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第三次我们共同来学习变法法性论。我们虽然讲论呢，但是并没有用到世亲菩萨的论文啊。这个等我们把颂解啊先圆满一次以后，主要先把他的科句义贯演绎啊，科解完毕啊，各位都能够对他的文义有一定的了解以后啊，我们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再来共同看一次世亲菩萨的论文。因为世亲菩萨论文是属于近人所翻译的，我们也只把它当作是一个参考。但是我个人读过几个版本的译本，世亲菩萨的翻译也好，或者是利玛派不败尊者的那个论也好，其实写的都相当的简略啊。你说对于文艺的了解要有多少深入，如果不借着其他的唯识经论，可能能理解的还是有限啊。好，那么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把变法法性通明三乘义啊略标，也就是总标这一部论，它的圣义地啊，应该这么说吧，已经算是讲过了啊，总共有九个颂。那我上礼拜没有要求，但是我思考再三，我还是期待你们呢、啊，不是这个礼拜了，下礼拜。下礼拜你们就写一份你们对于这九个颂的译贯，白话翻译啊，就是借着这个文呐、啊，那个西林啊。你看你到隔壁去搬一个那个桌子啊什么的来放在那个位置上。好，你们下礼拜呢试着把这九个颂，就是到此恶非即一，亦复非别异，以彼有无事，有别无别故，到这里为止，从由之何永断，有欲所因证，欲辨彼等相，故我造此论。那么尽量用到送白话翻译的文字啊。那么如果勉强几个字用不上，只要你的白话译解还算通畅哈、啊，我们还是以通畅为主。各位试着就把这段文就你的了解哈、啊，把它变成你能够看得懂的，而且给别人看也看得懂的啊。你不妨写完之后呢，交给你的同修道友啊，彼此互相观摩一下哈，看是不是一个很通畅的白话文，然后你再交给我，我们就从各位学长的手中啊，拣择一份写的最好的哈，当做典范，当做典范。那我念给各位听，各位也不妨可以抄下来哈，当做是一个你们以后自己参学的参考。好，那这段文因为我们用两次时间来谈了，其实一次半了，那我也不做再详细的解释了，就先这样子为止。可是能够把这个圣义地啊用哲学思考的方式稍微做一些理解，其实还不算真功夫。真功夫呢要在底下这两段广释的两段，一段变生死，一段变涅槃。生死跟涅槃，就前面来讲呢，都是为了要去描述一个就是所谓的法相跟法性相，为了借由所谓的虚妄分别性去描述法相，为了借所谓的离二取二全的真如性呢，来描述法性相。那么这个描述的过程，其实就是我们在唯识观当中呢，你用三自性的道理呢来去思维哦，所得到的这个二空真如，整个的那个止观见次的过程。于是呢，这两段其实就是把你到底要在哪两个所缘境上观察啊，一个是在我们所谓名言安立的有为法，一个是在我们名言安立的无为法相，两个相上呢去观察。然后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观察呢？各自都是用六种角度来观察， 所以我们打开颂文的第二页，大科是乙，广是，广是对到前面的略是。其实我不会这样子讲啊，我前面的略标其实应该是这个总标义啊，我认为总科应该是总标义。那么这里呢是六相观六相观所缘，就是在生死所缘跟涅槃所缘上呢去用六相误入，用六相来误入生死跟涅槃的两二相所缘，就是法相的所缘跟法性相的所缘，就是怎么样能够用我们的三摩地的观点来误入。那么第一个呢，在这个生死的所缘上，就是我们在有为法上要误入什么呢？要误入底下那第三个夸胡山呢，误入二取四现非有，对不对？四现就是有啊，但是它真实义呢是非有的，你要误入这个啊，你要误入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是目标。那么对于所谓无为法的法性相呢，要以六相误入什么呢？六相误入呢原诚实之性啊，就是我们第三页所讲的第六个夸胡六啊，到达之性。而这里的之性就颂文来讲的话呢，就是显现彼即是，那个彼啊是一切法，一切法所显现的无为法性呢都是什么东西呢？都是我们转八识成四智以后呢离垢的真如，也称为叫做原诚实性。所以原诚实性呢，在本文当中呢，弥勒菩萨认定它是离垢真如。我们而后讲到这样，你就知道了，真如在色大圣论或者在唯识派当中呢讲有四种，一种是文字教法，就是妙正法教的这个真如。第二个呢，把妙正法教变成三摩地所行的菩提分法，那个叫做正道的真如。当你能够对治烦恼清净之后呢，所证的那个境界就叫做离垢真如。那个真如呢还是带名言的啊，还是带名言的，所以呢这个叫做一言真如。那么由这边反显，你要跳脱一切的分别，误入无分别的这个一真法界，那个离言的法性呢才是真正的啊，才是真正的这个圣义地相。所以我们慢慢的再来看怎么样个别用生死所缘跟涅槃所缘各自误入啊两种圣义啊，一种是世俗地的圣义，一种是这个圣义的圣义啊，两个圣义呢怎么样由六相误入。好，我们稍微来科解一下这个第二页的颂文。有六相误入，唯识的经论很喜欢用相这个字，相这个字在前后文句如果不同，它所代表的意思也不一样。如果就在这里所说的话呢，这个相的意思是六种思维的角度，从六种思维的角度呢取有为法，我们在此名为生死所缘呢，来误入诸法，来误入诸法，诸法就是一切有为法了，诸法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果你用六种小度来观察一切有为法，当你误入唯是二取四现真实性非有的话呢，你就可以如实了知一切有为法都是无上义。无上义是什么呢？就是真实义。那为什么它能够显？是当然依据你的观点啊，依据你对于圣义地能够离一切的虚妄分别，但是也同时了知四二现非真实的这样子的一个真实义。而这样的真实义呢，在本文当中是有为法相所显现的真实义。这真实义呢，我们称为叫做世俗地啊，称为叫世俗地啊。那么怎么样来在生死的境界上哈，有为法的法相上呢，用六相来误入呢？这六相先标出它的名称。第一个，由它的法相，这里的相就跟前面的角度不一样了，就是约法相，就是约它的定义，约它的名言定义来看。这个呢，就是我们第一页所说的啊。那么我们就往前翻一下，这相在哪里呢？相就在第一页的，别说三门的一相门。 此中法相者为虚妄分别，现恶即明言，实无而现，故以是为虚妄，比一切无意为记，故分别。这段文你把它引过来放在底下，别是的略指前三相那一颗底下，你就是把前面呢依着法相要怎么定义，法相呢就用虚妄分别来定义，而虚妄是什么呢？分别是什么呢？分别就是二取二全啊，有二取二全呢显现什么？实无而显现，这就是叫虚妄，为是而无意，就这个就叫分别啊。所以由虚妄分别性呢来观察一切有为法相。那么如果你用这样的角度来观察一切有为法的法相的话呢，这个法相就显现什么？显现是现而非有。怎么样显现？借着恶取显现啊，拖着恶权来分别。那么借着恶取来显现，那有没有他自己的自相？没有。那借着恶权来这个分别，有没有他的自信？当然没有，都只是名言自信啊。所以自相不可得，自信也不可得，这是我们前文所讲的。这是从相门来看，从相门的这边的相呢，是指从他的定义，从我们对于他的定义，到底何谓生死？生死不是一期的寿命的相，不管你是一期的生死，或者是这个有漏杂染的烦恼，这些呢，在我们今天呢所谓的杂染分别、虚妄分别所显的各种相呢，我们都给它概括成为一个名称，叫做生死。生死，这是从定义的角度来看，从定义的角度来看。第二个呢，从成立门的角度来看，那成立门呢，就是我们前文所谈到的别说三门的第二门成立门，全文引过来，无而现故乱，即是杂染因，如现幻象故，非有而现故，若无即现中，任随一非有，则乱与不乱，染尽皆非理。也就是说，在无真实意假借恶取所显现的境界呢，我们就称它为乱世啊。那乱世在经传论其实就叫做什么？阿赖耶识。因为有阿赖耶识的安立故呢，所以呢才会让先业所引设藏在阿赖耶识当中的有漏种子预言现行，而实际上观察无有真实意。所以你如果不安立阿赖耶识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去解释这个四二现无真实的现象。这个就是我们这一切三界啊有为生死的杂染因啊。那杂染当然广说是烦恼杂染、业杂染跟生杂染。如果你要用三杂染来看待三界的生死的现象呢，如果你不安立乱世，有一个乱世这样的观念的话呢，这个无真实而四二现这个现象你就无法解释了啊。这个如现幻象等非有，不是有真实意而能够借着恶取恶权来显现。所以呢底下他说了，如果无恶取跟四二现这两个随便哪一个不成立的话呢，那我们的圣凡染尽这一切的安立就不成立了，就不成立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为什么唯识观需要啊，需要明假安立啊，借着因缘来安立阿赖耶识啦，这个莫那识，乃至于前六识转以及相应的五十一心所，所有东西来观察蕴界处，理由就是这样子。因为如果只安立六识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了解六识不起作用的情况底下，我们怎么样又会有可能性预言而生现行，而会有显现各种四二现的生死现象。这个是整个唯识观的一个关键啊。所以从成立门来看，那么从成立门来看你就可以了知啊，安立阿赖耶识并不是一个真实有实性，可是你不能够不安立这个观念。因为不安立这个观念你无法解释，如果依我们今天所谓的表象上的六识境界，没有办法解释这个现象。而你今天安立阿赖耶识以及八十五心所的杂染分别、虚妄分别的现象，也就显现阿赖耶识跟莫那识都不过就是依他起相， 啊，都不过是依他起相，依赖着虚妄分别显现的众多有漏杂染的现象，而安立这两个概念，安立的种种唯识的名相概念。所以这些唯识所安立的名相概念，唯识什么？就是为了要解释无而现，故得安立的种种法相。所以它就是有因有缘，在这些因缘条件下所建立的观念，啊，所建立的观念。那么这个观念为什么呢？为了大悲故呢，令我辈啊，这个根钝着众生呢、啊，没有办法误入空性呢，而能够得误入，而不至于这个混乱法相，不至于失坏法性。为了这个缘故呢，所以安立种种八识五识因所的各种名相。所以你从名相安立知道，这个名相呢，并无自相，也无自性，都是假托依他起的种种因缘而安立的。所以由成立的因缘上就可以知道它无自相无自性，所以同样也可以知道它虽无真实，可是能够示恶显现，对不对？好，这个是我先选讲了哈，我先选讲。第三门呢，从非依非依门来了解为什么它示恶啊，示恶取示现而非有呢？请看前文，他说啊，此恶非即依，亦复非别异，以彼有无事，有别无别故。那么首先你当然要了解这后面的有别跟无别，就是我们所谓的有分别跟无分别。有分别跟无分别依什么来说呢？依前文来讲，分别说什么呢？分别就是说彼一切无异，唯即故分别。分别指的就是唯是无尽，只是拖着心意识名言意识去分别名言尽而显现的。那么没有除开名言之心之外，如你所认识的真实之心可得，这个就是我们前文所安立的有分别跟无分别。可是如果你约着名言之心，就以为名言之心的安立就有真实性的话呢，那你就是依着有分别而看待这一切的现境啊，对境。所以呢，一切你会观它有观它无，完全都是依着什么有分别跟无分别的观察会而来的。你依着有分别观察，就是你把言说之心当以为一切法的真实之心来看待的话呢，你就会以为一切有。如果你不受名言自信的安立，以为名言自信就是真实自信的话，你正确的了知名言自信只不过是虚妄分别而显现的，那你就不会把名言自信当作实有自信。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不会以为一切法有自信，就会正确的认识它无。所以呢，一切安立就是为了要了解依着有分别说有，依着无分别说无。当然同样反过来，依着无分别也可以了知有，依着有分别呢可以了知无，好，两边呢也都可以说的。所以由此可以显现它非依非异。那么为什么一定要用非依非异门来观察？因为我们一般凡夫的脑袋瓜跟你讲啊，它不是依，我们就立刻觉得它是差别的；跟你讲它不是有差别的，我们立刻就认为以为它就是一件事儿，对不对？好，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啊。所以一定要了解它的非一跟非异啊，非一非异。那么怎么说它是非一呢？怎么说它是非异呢？由显现来讲非异，由它所显现的虚妄分别性跟真如性来讲的话呢，由性上来讲呢，它又不是差别的，对不对？从虚妄分别性跟真如性可以知道它没有差异，它没有差异。为什么有差异？只是因为你把示恶现名言所显的众多品类的虚妄分别的相当以为如其名言有其真实，只是这样子而已嘛。你只要知道它是由虚妄分别所显的，那么于是它的自信就怎么样？不可得嘛，啊，不可得嘛。所以呢，这个就是非一的理由啊，这就非一的理由。可是呢，如其显现，虚妄分别显现有差别，而真如性呢显现无差别，所以呢，你也不能讲成是一个啊，是无差别的法。就它所显现的部分呢，你还是要如实的说它是有差别的啊，性相是不能够混淆的。这个是我们前文所谈到的观念。那么这个呢，就是翻过来第二页这边所讲的，略指前三 中间的前三门。这边讲说要用六门来误入，那么其中的相门、成立门跟非一非一门已经在略标中说啊，如略标中说。所以当你们回家在写这段文的时候呢，其实你就可以不必再写了，你就依着前文所解释的，但是呢你就把前文的解释呢多加几句话，你不能把前文只是照文义上的解释，你要能够充分的解释，乃至用你的理解来把它说明为什么它能够证明恶取视线非有。你要把前面的相门、成立门跟非一非一门充分的解释为什么它可以说明视线由它的视线非有的道理来显现啊，它的虚妄分别性的真实义啊，就是约略啊，依我刚才所讲的那样子来，依你的意思来，依你的理解来加以解释。好，好，这就是我们前一次半的时间所讲的前面的几颂。那么这里呢，就讲你要去观察三界的生死呢，就可以由六门来误入。那其中的前三门呢，在略标这个部分呢，我们已经说过了。所以由略标的这三门，就是相门、成立门跟非一非一门，各有各的理趣，可以去证明，可以去证明。虽然虚妄分别相有，可是他的性怎么样？不可得，对不对？他的实性不可得。你只要如实了知，知有知无，那么这样你就可以，你就可以不受狂惑啊，不受狂惑。好，这是前三门所说的。那么真正在现象界要观察的就是后三门了啊，后三门第六门是结论啊，第六门是理路哈，整个去误入啊三界生死的理路。那么中间呢，我们还没有说的就是接下来的第四门，所依共跟所依不共啊。所依共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下文所讲的气世间啊。所依不共主要指的是我们的有情世间，但是呢有情世间在颂文当中呢也说，它虽然主要是来说明它的不共，可是也有其共相可说啊。那么说穿了呢，气世间虽然主要讲共相，可是呢约业趣差别来讲的话呢，也可以说明它的不共相。这是我们四大圣人所讲的一水四相嘛。同样一个水，鱼就会认为那是它的家，就跟我们认为空气啊，虚空是我们的住处一样啊。对鱼来讲呢，虚空不是住处，因为它不能呼吸，可是水是它的住处。所以呢鱼虾活在水中，就跟我们活在虚空当中，那种感受认知是一样啊。可是呢我们人却以为它是能喝的水，对不对？可是这个地狱的众生呢，看它是猛火；恶鬼众生看它是脓血，所以各自各自不同啊，各自各自不同。所以呢，所有的气世间跟这个有情世间都显现有共有不共。那么既然同时可以显现共与不共，又更证明它是为事所显，对不对？非真实义。就其实你不用去看内文，你光是这样的了解，一安利。所依共有所依共有所依不共，那么既然有共与不共，那么共是什么？共是辗转增上，对不对？互相关待，约定成熟，共是这样解释。共不是大家都决定，是这样的东西，是因为彼此增上。比如说什么，我们今天生到这世间，你如果生在台湾，如果你生在一个讲客家话的爸爸妈妈，生在一个讲台湾话的爸爸妈妈，生在一个眷村，你生长的语言环境、文化脉络不一样，你所接受到的那种约定成熟的观念是不是就不一样？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不要以为你今天带来的为是你天生的天赋，你的本能，你不完全依照你的本能来认识这个世间啊。你要看你托哪一个父母成胎，你要托你今天活在哪个文化脉络跟思想教育底下，你要看你在那个组织的关系的紧密性。有人有一个社会组织是比较松散的，有些社会组织是比较严密的， 有些社会组织是比较讲纪律的，有些社会组织是比较尊重人权的。所以你从小打娘胎出来就被这些东西约定成熟，而我们慢慢就习惯把这些约定成熟的东西当以为是客观的，当以为是唯一的真实的。这个就是我们本文当中所谓的共相的理由。这共相是真实吗？如果不透过我们今天和和相应，跟这个文化脉络，跟这个人际关系相应的话，我们不会以为我们今天所认识到的所谓的共相是真实。离开这个脉络，还要我把这个文化脉络所认识到以为的真实拿到另外一个文化的氛围上，我的观念就不成真了，对不对？像我们都以为台湾人权很好啊，对不对？可是老外看我们台湾呢，是人权不及格的国家，对不对？怎么可以应征的时候还问啊？你是哪一省人呢？你不能问籍贯，除非你能够证明我的籍贯跟我的工作能力表现有关系。在国外有一个 EEOC 的法案，所以老外啊，用他们的观念来看待台湾，台湾是个极度没有人权的国家。可是我们会以为我们没有人权吗？你如果不去看新闻评论，大概还不至于这种想法，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观点，我们的成见，都是约定成熟，被那些你不断的长时间制约而来的成见，把外面这个世界的一些像当以为是唯一的真实。可是有一天当你离开这个你以为的真实的时候呢，你发觉哎呀，世界什么时候变了？其实根本没有变，只不过你习惯的氛围啊，习惯的那个成见的那个共业结构改变了而已。那更不要说不共。那么由此，如果你显现出不共的法界，那就更证明每一个人一个心事，每一个人一个法界，就更证明为事无益，对不对？事恶显现，非是真实啊。所以有所依共跟所依不共啊，我不用入文去讲，我想就这个定义上你们大概就可以了解。所以你今天看一下你自己家里好了，纵使是同卵双胞胎，也没有两个人一模一样的。不只是说长相，不要说是他的性格，更说他入社会以后的成就表现啊，成就表现乃至于呢他会信仰的宗教都不见得会一样。除非是外加的约定成熟的那个文化脉络的氛围跟强制性啊，纵使是暂时因为我从小的习惯会有一个这样的宗教信仰，以后他遇到一个能够说服他的善知识，他也可能改变他的宗教信仰。所以没有什么不可以改变的事实。由此如果所依有共跟不共的差别，就更证明事恶现非真实，对不对？啊，唯是你二取二全所显现的分别境界啊，没有真实意啊，没有如你所认识那样子的真实意。有一个真实，可是这个真实并不如你名言称说二现所显的那个境界啊。所以唯有你证入离言法心，现证啊二空真如的时候呢，你才能够了知转移之后的圆成实离垢的真如啊，是本文所要谈的东西。那么约着这五门呢，你自然而然就可以悟入什么能取跟所取是二现而非真实有这样子的理趣。这个理趣呢，就是我们唯识观的第一个练习，唯识二种种。如果你学习色达生论来讲的话，你要学习唯识观就要先了解唯识无异，相见二分，种种显现，就是唯识二种种。你从唯识二种种就可以了知这一切都是片剂所知所显。所以唯识的第一关就是要能够先奠定片剂无异的一个证件，而这段文就是要能够用片剂无异的证件来如实观察生死三界，虚妄分别的显现而没有其真实，没有其真实啊。所以如果对到四大经论，所以我才会说啊，当然变法法修论很好，可是如果你没有其他经论的学习，我想光只是凭啊，纵使你有不败尊者的论也好，世亲菩萨的论也好，你如果没有其他的论的帮忙，恐怕你要去了解这个东西跟实修上是会有困难的。 那你只要了解那个东西之后呢，再看看变法法相论，你就更清楚它的实修之地，以及他弥勒菩萨抉择上对于无分别智怎么样悟入他真实所抉择的瑜伽止观的善巧。那更可以证明我们之前所学习的是没有错误的东西，都是一脉贯穿下来的一个传承。好，我先借着这个标列六项来跟各位简单的说明说明它的玄义。那么底下呢，别释的第一颗所谓的略指前三，就是我们刚才所讲过的相门、成立门跟非一非一门，这就是我们请啊各位学长回家啊这个礼拜要做的功课，请把前面九颂那么都能够去解释用白话去易贯起来做一个白话的解释，然后进一步去说明何以从相门、成立门跟非一门能够说明二取视线非有。你除了白话解释之外呢，还要稍微论理一下让我看出来你懂何以从这三门能够去证明视二线非真实，懂意思吗？你试着去看看，你写出来我才可以知道你到底什么地方卡住了，什么地方没有完全了解，什么地方 over 了，什么地方不及了，我才能够知道嘛否则老是我这样拉拉拉拉走，你会觉得我得攻虾米这些东西说起来没有什么，只是一个观念而已只是一个观念而已。好，那为了明白我的说法，那你们自己一定要去做做看不要觉得那是一个我找你们麻烦的东西因为你心里面如果有少分明白，你就试着去描述你心中那种明白嘛，对不对？你是怎么把这些话，而且不要被这些文字的本身限制住。我刚刚说过，没有必要非要一定要被这个文字所限住依据你个人对它的理解，这个比较重要。那如果能够用到它的字，那最好；用不到它的字，千万不要勉强把你对它的明白用你能够了解的白话文说清楚，进一步去论理有一点点推论合理的过程，让我明白为什么你这样的解释可以充分说明视二取非真实，懂意思吗？你这个能了解，后文不必读了，因为后文只是抉择次第而已非常快，如果要我快讲的话大概两次就讲完了但是我还是会慢慢的引导各位去抉择它的文句好，我们就来共同学习看怎么样从所依共相跟所依不共相来了知视二取非真实。底下的颂他说诸于何流转说彼为所依呢？就是我们在观察一切三界生死的有为法相当中呢，我们去看到什么东西在流转，然后呢说那个是我们的生命的所依，生命的根源。所依呢指的就是我们唯识见的阿赖耶识，我们会说有什么东西在流转生死三界六道当中呢？这个结生相续呢？那个东西我们就给它一个概念，叫做阿赖耶识。那么阿赖耶识照原始佛法来讲的话呢，就是五取蕴就是五取蕴就是五取蕴记住一定要加上那个中间那个取那个字你如果只是写五蕴的话，那就不见得因为五蕴有两种五蕴。一种是约三杂染结业生生的五蕴，结者就是烦恼，业者就是善恶业借着惑业然后呢润生的五蕴，那个是有漏的五蕴。第二个呢是法性生生，法性生生呢就是显现法性显现真如的那个生生，那个就是菩萨，那个就是已经成就无漏观的圣者，他的五蕴。因为五蕴呢没有爱取，所以他不会去故意造业依着三杂染去润生受后有，所以已经没有了爱取造业润生受后有的那个五蕴呢，我们就改个名称叫做法性五蕴，也就是我们这里虽然有生死的变异相，可是呢不被生死所吸附，那个叫做法性五蕴，或者叫做法性生生。那么我们呢标准的凡夫呢就叫做结业生生，就是依着三杂染系缚不能够脱离三界六道的这个五蕴，这个五蕴呢就叫做结业生生，那个生呢就是五蕴的意思所以 你要约杂染来讲的话呢，一定要讲五曲韵，所以这边的结叶深深就是五曲韵的意思啊，就是五曲韵的意思。我们到底以什么现象来说明有一个所依的阿赖耶识或者五曲韵在那边流转三界的生死呢？我们就约着有情界跟气界这两个现象来说明有一个流转的五曲韵或者是阿赖耶识。所以把情界括弧，气界括弧，就是有情界跟气世界。那这边呢，就把有情界跟气世界约共相不共相来加以分别。第一个先分别气世间，气世界呢即为共，就是我们的共业所显。气世间并不属于特定哪一个有情的，所以哪一个人死了，这个世界并不会因为他就不见了。可是呢就会少了这个人的参与，于是呢接下来这个气世间的改变啊，改变就会走向没有他的独立无二不同，对不对？所以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共的意思啊，如共同所了。因为我们可以约着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处所、固定的名言来共同认识这个气世间的现象，所以同样一个文化脉络的人都会认以为啊，那个叫做五指山，那个叫做七星山，那个叫做阳明山，那个叫做淡水河，那个叫基隆河，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在同样住在一个空间的人来讲呢，都有个约定成熟，对这个物质世界会有个约定成熟明言共了的那个境界相。其实这个境界像我们约它的真实性来看呢，观察的话呢，它是怎么显现的？它就是约着我们今天的规划出来的东南西北的空间像，对不对？约着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语名言来称说它。可是每个人对它的感情，每一个人所对它的认识，其实呢各个有别，各个有别。可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共同指一个固定的所在，固定的所在，用共同的名言来称说啊，用共同的名言来称说，因此之故我们依着这样的条件来说气世间为共相。所以由此之故，气世间能不能够离开名言称说，能不能离开我们各自认识所分别？不能够。如果它不能够离开我们的认识所分所、不能离开我们的认识，也不能离开我们的名言的约定成熟，它就是虚妄分别所显，不是吗？虽然它称为共相，可是并不因为它是共相它就显现真实，它还是离不开什么？离不开我们的认识，离不开我们的名言称说。只要这个所谓共相的气世间离不开我们去认识它，离不开我们去用名言称说它，它的真实性就必须要受限于我们的认识的功能以及名言的分别，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它是带着虚妄分别的一个法相，带着我们虚妄分别的法相，虽然它称为叫做共相。因为这个共相呢很难破，因为我们都以为这个是先我们而存在，我们死了它也不会不一样不同。我们仔细再看看我们的这一生啊，你只要坐过那个课桌椅，那个课桌椅就会被你刻上你张三爱李四啦啊，或者是我们上考试的时候呢写小抄啦啊，或者是你习惯用的这个笔啊所刻画出来的痕迹呢，每一个人做过每一个人用过的东西都有它使用触对变坏的痕迹，不是吗？那就是业势力所留下来的啊。那有你用过有你没有用过的差别，那么接下来再去用那个气世间的人，他的使用的个性跟改变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所以由此可以知道，这一次是共业所显，而共业所显仍然离不开我们的虚妄分别。这个是约气世间来说，我想这个是明白的。虽然它不容易看破它的无自性，可是约道里面来讲呢，还不是很难观察。我们不必说认为它存在跟不存在，因为存在跟不存在并不是唯识观要去证明的，唯识观只是要去证明，如果不透过我们六种感官的认识作用，如果不透过我们的名言称说，我们是无法认识这个外在世界跟自体界， 如果肢体界跟外在之间不能够离开我们的认识作用跟我们的名言分别的话呢，它就不能够显现真实。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认识跟分别当以为是真实的话呢，这就是一种骗计所致。了解吗？这是唯识观一直要不断强调的观点。好，这是约共相的气世界来说。那么约有情界来说的话呢，它有共相跟不共相。所以他说有情界有所谓的共相，也有所谓的不共相。那么先解释有情界的共相是指什么呢？第一个脱胎生，脱胎生。你说每一个人取一个胎，为什么这个胎名为共相？有几个角度来说，我们所依着这个胎啊，是称为共相。第一个理由，在你还没有取胎之前，你这个父亲母血是不是要先你而存在？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的事不来取这个胎的话，那可能是别的事来取这个胎，是不是？所以呢，在你还没有一胎成功的前提底下，所有可能跟这个父母缘有关系的人，有关系的事啊，都可以跟他合成胎的。所以约这个条件来说，他可以是共，他可以是共。第二个，同受一对父母男精母血共所缘所生的不同前后的兄弟的胎，虽然各个所依的胎不同，可是你的遗传的父母的个性是有其共，对不对？有其共，这个是第二个角度，我们约我们的四叔弟就可以了解有其共。第三，当你合成胎打娘胎出来以后呢，你这个色身就是被大家摆弄，人家会穿上什么衣服啊，那么要把你修剪成什么样的头发啊，以后你会给人家喂养什么样子的营养分，会长成多高，都是共业共同参与。不是你自己想长多高你就可以长多高，不是你想长成什么样你就可以长成什么样，是有这么多别人制约的条件来改变，来改变。所以不是你自信能够决定的。由此来说，这个脱胎生这件事情呢，不是你自信生的，对不对？是约共业所成的，是约共业所成的。可是你这么说，那么其他人的共业就可以决定脱胎吗？就可以决定依这个胎而生吗？又不能。他如果没有这个事去依胎的话，共业所成，那父母再怎么搞，他还是一堆受精卵，他还是没有生命。如果他不依事来显现生命的现象，那么光只是男精母血，光只是娘胎出来以后的生命，他也不见得会有众多差别的生命现象。好，这是脱胎生这个说明。那么详细我就不一个一个说了，你其实就可以自己去论啊，自己去思维，这就是你们自己要误入的关键。他只是提供你这个素材，因为这个素材你去了解一下为什么它是共。那么如果它是所谓的共相，那么为什么它又是四二线非真实？懂吗？不是说没有，这些没有要约着关带着众多条件来成立，要有外缘，要有自因。那么光只是外缘不能够成立，光只有自因不能够成立，对不对？如果各自不能成立，何以合能够成立呢？如果合不成立第三性，那么怎么来成立一个新的生命？对不对？那更不可以说是无因而生的。那么四因不可以说有生，那么请问这个生命现象是怎么显现的呢？是无真实自性，而拖着自因他缘而有显现。所以这种显现是虚妄分别相的显现，对不对？而没有虚妄分别性的真实。好，这个是脱胎生的观察，这是我比较详细去说了哈。那么底下我们就略略来看。第二个共相，有情界的共相是什么？名言。名言呢，用现代话来讲，说什么话比较好呢？思想。打娘胎出来这样的一个个体呢，虽然我们可以说它是从先业所引熏习色常在阿赖耶识当中的那些名言种子带来这个世间，认识这个世界开始学习，虽然有过去带来的名言种子，可是我也被我今天
这个文化脉络，从父母，从这个家庭环境，从你被送去的学校，老师的教养，同学的文化氛围，慢慢长大以后的各自被你灌输的各种名言文化的脉络，这种思想的差别像，你会有众多差别显现，不是吗？所以名言这件事情也是共相所显，共业所成啊。我们可以许有过去生你带来的名言种子，光只有这样子，你不去学习这个文化氛围所使用的文言啊，所使用的名言，你不去使用这个文化脉络当中所称说的一个法界性啊，法界的差别性，你也没有办法去用你的语言让别人明白你的意思。所以呢，你过去所带来的名言种子不能够单独生一切法，你生出来以后如果没有办法依着你过去生所带来的名言种子，你也不会显现有在这么文化脉络底下所显现的众多差别相。比如说同样一个人学习 一篇国文，每个人对他的理解为什么各个不同，一个老师教文字一样啊，可是为什么两个人对这个对这篇文章所做的理解不同呢？那唯一的解释就是你个人过去天赋带来的啊，带来的能力不一样，那个能力也是一种名言种子。所以呢，自己的名言种子不能够产生这个世界，外面所学习而入的名言种子也不能够决定你如何认识这个世界。如果各自自因他缘都不能够成立，那么到底怎么样和合生法？那么无因无缘也不能够生法。所以我们只能够说，这个所显现的现象是虚妄分别生。那既然是虚妄分别生，它就更显现四恶取啊，非真实，懂吗？你每一个每一个的法相，从那个角度你去观察，依据你对这个现象这个有情界的认识，你举出你的道理来说明它为什么四恶现非真实，每一个都要这样子，而不只是解释它是什么。如果你去注解一个颂，你只是在解释它是什么，名言，名言就是思想，解释完你就把思想当作是实有的。思想怎么成立？思想怎么显现？思想怎么改变？思想怎么变成流转的有情界？如果思想能够令有情界在流转上面产生众多差别，它就显现什么？四恶现非真实，中间的那个论理的过程你自己要把它填进去，你明白我意思吗？那是你自己的，那不是我解释能够帮你忙的地方。如果你自己不能够自己去产生你足够的理解，那么你对境的时候呢，就不能够去误入这些现象都是虚妄分别。所以你从这个文言能够去误入，这是第二个名言所显。好，你脱胎生出来以后呢，约着你自己的名言跟外面所学习的名言而产生很多的思想，这个思想就会建立你跟众多人际关系的这个因缘啊，这个脉络。所以色受啊，色受指的就是你跟其他有情界的人脉关系。你会跟谁有关？首先你会跟你的父母有关，跟你已经打娘胎出来之前已经有的兄姐或者你的弟妹有关，而也就立刻了，慢慢你会知道，哎呀，父亲有他的家庭，母亲也有他的家庭，啊，那么随后长大呢，每一个兄弟姐妹呢，都会有自己所上的学校、老师、同学，而每一个老师、同学都有他的父母，都有他的成长的环境，所以这个脉络就是重重无尽的缘起，成就你以你为中心的整个法界，对不对？这就是色受。有这样子的重重无尽的法界安利，但是呢，你不见得完全受用啊。你会关心的范围有大有小，就看你的各种眷属色受的这种直取性。有人直取性大，有人直取性小啊。有人认为我是什么人，我是什么家庭长大的，我是什么文化脉络的，我是讲什么语言的，我是什么种姓高低的。那么你会用各种不同的色经地位、人际关系的差别相来看待它，而这看待不就因为你一定是如何的种姓，你就一定如何的差别。比如说你如果是个高贵种姓，你也很可能成绩不如一个 低贱种姓的人来的表现的好。所以在各种的人际色受的关系上，你会出现众多品类的差别。由此可以显现，虽然这个东西称为共相，我们都可以同属一个，比方像我们这一班啊，十几个同班同学，我们就建立起一个人际组织，对不对？虽然我们在同一个法堂上一起来学辩法法先论，可是每一个人所对他的理解跟受用是不是都一样？又各个有差别。虽然这个人际关系是同一的，纵使有些人没有来我们班上上课，他对于辩法法先论这样子的不二圣义的了解，会不会就比你们差？也不见得。所以我们虽然分属同一个团体或不同的团体，也并不能够了解我们今天的名言种或者是各自的认识跟圣解是一或者是差别。这些都是虽说共相，但是还是不决定。好，这是第三。第四，治法。治法者就是我们的法律。所以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纵使名言法之外，也还有所谓的非名言法，就是约定成俗的风俗习惯，不成文的规定，大家的习惯，大家的默契，这个呢都构成了所谓的治跟法。只要你善意的表现乃至于思想的内容违背你文化脉络的多数人的说法，多数人的想法跟多数人的做法，你就会被怎么样？被处罚，对不对？被认为你是异类，被认为你是不合群的，被认为你是不正常的。可是你这种想法跟做法跟说法换在另外一个文化脉络，就不见得是不对呀、啊，就不见得是不对呀、啊。所以治法完全都是一种约定成俗的人为有为的案例，它没有真实。虽然它是一个暂时的共相，可是它不是永恒的真实。我想这件道理很明白。那么再来，饶益与危害是对于他人。我说一句话，我起一个想法，我做一件事儿，对别人，对张三可能产生利益，对李四就可能产生危害，对不对？同样的道理，我如果改变另外一个做法，反过来可能对于张三变成危害，对李四反而变成有饶益性。我没有办法单纯做一件事儿，说一句话讨好每一个人啊，放诸四海而皆准，很难啊，很难。如果有的话呢，那种话一定是玄之又玄，一宗各表，对不对？随人各自解释啊，随人各自解释。我只要不有太过于明显的违愤啊，违背乃至于迫害乃至于损恼其他人的那种用词跟遣句，那我大致还可以怎么样表示他的饶益性格。可是他真是不是真是有益处，那也未必。所以呢，饶益跟危害也还是看你对什么样子的对象，而会显现你的善业造作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而功德跟过失是约自己来说，我这样的想，我这样的说，我这样的做，到底对我自己是不是能够得到利益，能够展现出我的威德力？不见得啊，不见得。如果我今天呢用这种文绉绉的词，在我们知识分子当中还可以得到一个读书人的称号，如果我到乡下去，那个人家大致不认识一个，我还文绉绉这样子讲，人家会觉得你这人干什么嘛，对不对？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嘛，对不对？公爱为波浪天下屋，对不对？反而无法沟通。所以你的功德还是过失，看你今天的善业表现是对谁而说，没有决定你善业的表现，你自己这样的显现就是一定功德的，也不见得你怎么做就一定有过失的，懂吗？所以这些东西虽然都名之为共相，可是它通通都是虚妄分别，就看你对什么对象。官代甲吏有种种品类差别，由此更可以说明它是四二线非真实，虽说它是有情界的共相。所以你每一个都要能够了解它是什么，那么为什么由这个现象的共相来说明它是四二线非真实。由亘户争上，这句话讲什么呢？讲这个彼此之间是互相争上的。 你在哪个父母家生，就以这个为真善缘，大体决定了你会接受哪一类的思想，对不对？你接受了哪一类的思想，你就会成就哪一种人际关系，对不对？